感谢主，我们能够一同在线上聚在主的跟前，好不好？我们在话语交通之前呢，我们先有一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你把你的名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来祷告。并且你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不认识你，在你还没有复活升天之前，门徒们也不知道怎样奉你的名祷告。主啊，但是今天你已经得着了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并且这个名是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可以靠着他得救。我们今天在你宝贵的名里面，我们能够聚集，能够享受你所应许父的同在，并且在你的名里面我们能够祷告。我们要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亲爱的主，愿今天早晨你的灵充满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姊妹的心，充满每一个分别为圣的家庭。主啊，愿我们在这段时间中，我们与你相交。主啊，你的生命满溢在你儿女们的里面。主啊，在这特别的时代，我们要把感谢赞美献给你。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我们，你也把祷告的责任赐给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祷告中来尽我们该尽的本分，不仅带下主你在我们身上一切的供应和祝福，我们也看见我们的祷告能够带下天的管制，天的行动在地上，叫你的旨意快快成全。我们把自己，把亲爱的弟兄姊妹恭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这个聚会是属于你的，这个聚会是单单的归给你的。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感谢主让我再有机会能够和大家在空中相遇在线上我们一同聚在主的面前。今天早上主给我的带领就着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讲到聚会的意义和重要，今天我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题目，就是主给教会祷告的职分或者我们就讲呢教会的祷告的聚会。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我想我今天的交通方式呢还是这样先读一天的经文，然后呢我就讲一段，讲完那一段呢我再读下一段的经文，好不好？所以我们请大家先读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7节。约翰福音15章12节到17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然后再读哥林多后书6章1节。 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我们在读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马太福音18章18节到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到20节。以弗所书第6章第18节到20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好，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2章第12节到第14节，《使徒行传》12章12节到14节。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好，我们第一段呢，我就读这几处的经文。好，我们看见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以前，在他最后的晚餐中，他向门徒们讲到他要离开，他向门徒们讲到圣灵在他复活升天，通过十字架完成了救赎，得着荣耀以后要降临，那么他也告诉门徒们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你们以前跟从我是门徒，你们跟从我是做仆人。但是从今以后呢，当圣灵来了，我要把你们当做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情，朋友呢却可以谈心。我能够把我要做的，父心中所要做的事情都告诉你们。我拣选了你们呢，是分派你们出去结果子。我们看见在救恩中啊，神给人最高的尊荣啊，就是神邀请人，神与人相交，得着人做他的朋友，并且邀请人来与他一同做工。所以使徒保罗，他自己在侍奉中，他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把这些话交通给你们，让我们呢不仅仅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并且这恩典在我们身上呢不是突然的，我们不是 突然的领受恩典，只为着自己用。这个恩典呢，是叫神的工作，借着那些与神相交、与主耶稣之间有亲密的关系，像朋友的一样的人，我们能够与神同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有一位以色列的先祖，就是亚伯拉罕。在圣经里面呢，神非常特别称亚伯拉罕做我的朋友。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19章里面，当亚伯拉罕接待了那三位向他显现的天使，这三位天使要离开的时候，亚伯拉罕送行陪着他们走，他们之间就谈论说，我们心中所要做的事，岂可以隐瞒我们的朋友亚伯拉罕吗？他们就把将要面临到降临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审判，就是火从天上降下来的审判，告诉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因为听见了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他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在神的面前，在向他显现的使者，我们相信那使者就是没有道成的人子，是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向他祷告，求神怜悯，求神宽容。我们看见在旧约时代就有榜样，朋友可以交通心中的心意，朋友可以明白他要怎么做这件事情，朋友呢也可以起来同工祷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救恩中，神给人最高的尊荣，就是人成为神的朋友。那这个尊荣有一个重要的心意，就是神邀请人来明白他的旨意，并且在他的旨意上面与他同行，与他同心，与他同工。那么这个最好的同工的方法，就是借着祷告。所以在马太福音第18章第18节到20节，我们看见主耶稣讲到教会的实行的时候，他告诉门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呢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并不是说地上属他的儿女或者人有权利来命令神，不是这样，乃是因着人与神同工，明白了神的心意，愿意与神同心同行的时候，那么我们在祷告中知道哪些是神要捆绑的，我们就奉主的名来捆绑，那么天的行动就显在地上。那么我们看见天要释放的，那么我们与神同心，我们来祷告，那么天就把他的能力显在地上为我们释放。这是极其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看见呢，主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地上呢，若是有两个人同心祷告，同心合意的求，主耶稣说，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不是个别的祷告，这个祷告至少是两个人。到后面讲到教会的聚会，他说是两三个人，是多数的。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呢，不是你带着你的心意，我带着我的心意，我求我的，你求你的，不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同明白父神的心意，那么他们就同心合意的一起来祷告，那么就带下了祷告，带下了神在地上要做的工作。这个叫做与神同工，这个祷告 我称它叫做教会祷告的职分啊，因为这个职分呢是一个责任，是一个工作，不仅仅是为着我自己的需要，不仅仅是为着我个人的利益或者我自己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主都要赐福给我们，但是若是我们长大成熟在主的面前呢，我们的祷告是为着神的旨意，我们的祷告是做成神的工作，那个叫做教会祷告的职分。所以保罗他邀请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也是邀请今天凡是明白神在教会中旨意的弟兄姊妹，他说我们要随时随处的多方的在圣灵中祷告，并且要为圣徒祈求，不仅仅是为自己祈求啊。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还要警醒不倦，为圣徒祈求，为教会祷告，为着那些服侍主在主的工厂上面劳苦的工人祷告啊。他说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因为神乐意让人明白救恩，并且知道救恩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奥秘呢，我们知道是指着基督说的，这个奥秘也在基督里面是指着蒙恩得救的圣徒，就是教会说的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来与神同工啊，神喜欢人啊在祷告中来与他同工。我们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口才能够为主做出口来传讲主的话语啊，我们也不一定有外面的恩赐啊，我们能够做很多教会的事务的工作，弟兄姊妹，但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我们都可以来在祷告中与神同工啊。我们看见在教会的历史中啊，每一个时代神照着他的旨意要完成他的那永远不改变的工作，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他工作的特性。比如我们读旧约的历史啊，我们看见但以理在他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属灵非常黑暗荒凉的时代啊，我们看见但以理呢，他是被掳的，他在仇敌的王宫里面做奴隶，虽然他的权位很高，但是那不并没有改变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当他在自己的生活中读神的话语，他读到先知耶利米的预言，讲到神讲神应许那些被掳的人，在巴比伦做奴隶的人，做奴仆的人，70年之后他们要能够被释放，能够归回到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当他一明白这个心意的时候，但以理呢他就迫切的祷告。我们知道呢，但以理每天三次到他家，还不是在他楼下，他到了楼上，把他的向着耶路撒冷那个方向的窗子打开来，他就跪在窗前，我想他可能是大声的祷告，以至于呢被他的仇敌听见了，他们就想出一个计谋来害他。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六章，我们看见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啊，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但以理呢不是一个年轻人，不是一个少年人，那个时候他已经相当的有年纪，我自己算过呢，他很可能已经78岁了啊。他在那个时候 他与神同工。过了不久了，到了古列王元年，果然照着神的话语，我们看见古列王下诏，让以色列人呢、凡是心里被神的灵感动的人，心中又愿意的人，可以归回到耶路撒冷去做他们神心中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重建神的殿。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重新恢复教会中那个神的家的实际，也可以这样说，重新恢复教会中侍奉那个基督身体合一的那个见证。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是祷告带下来的。那么等到这个行动参与其中的，我们看见所罗巴伯他们那一代的。主兴起了先知哈该，主兴起了先知年轻的先知撒加利亚，他们都是祷告的人。我们也看见呢，在被掳这个归回之后，有一段时期呢，那些没有回去的犹大人，他们在这个苏珊的王宫的里面。就是莫迪改和以斯帖的那个时代，他们几乎要遭遇呢 灭族的 灾害和危险。啊，我们看见啊，莫迪改和以斯帖比那一个时代所有关心神的家，关心他们。民族命运的人，他们进食在神的面前祷告，结果带来神奇妙的并且极大的一个拯救啊！那个仇敌所设的计谋，他自己掉在其中，这是神在那个时代的行动啊！我想我不必多说了，尼西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以斯拉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在他们的祷告中呢，使得最艰苦的时代。就是呢，被掳归回那一段非常的暗淡、非常的微弱，并且仇敌呢诡计和外面的强暴四围环绕的时候，他们能够完成神在那个时代所要做的恢复的工作，这是一件给我们极大的一个鼓舞，告诉我们说呢，神喜悦人。在祷告中来与神同工，那么这个祷告呢，这个福分呢，现在是托给了教会。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啊，有40天向门徒们多次多方的向他们显现，并且讲到要来的神的国度，那就是教会。并且呢，在他升天以前，他吩咐门徒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在，要回到耶路撒冷呢，等候父所应许的圣灵。你们得着圣灵呢，就必领受从天上来的能力，好使你们能够在地上，在地极，一直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我们看见门徒们呢。领受了这一个命令以后，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他们用什么方式来等候呢？他们就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一直到五旬节那一天，他们祷告了10天，神的行动就借着圣灵降下来，就开始了。这是新约教会的出生，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和一个提醒，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什么时候教会的神的儿女们，我们不仅仅是个人的在家里面祷告，并且我们呢能够聚在主的名底下，同心合意的，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来求神做工。弟兄姊妹，你就看见。教会的侍奉就变得轻省，因为不是你我负责任，乃是主负责任，也不仅仅是我们在外面劳苦担事物 各样的工作，弟兄姊妹，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供应、做全源、做力量，带领我们来服侍，并且借着我们来完成他的工作。我们刚才读到《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在那里呢，教会遇见了一个很大的迫害，或者是一个痛苦的事情，就是刚刚呢，这个希律王呢，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斩首了，雅各寻到了。他看见那些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呢，很喜悦这件事情，他就接下来他就把彼得也捉拿去了啊。那么彼得被下在了内监的里面。我们刚才读到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们，那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固定的聚会的场所，他们就到一位爱主的姊妹家，就是称为约翰马可他的妈妈玛利亚的家。这个马可楼可能也就是主耶稣和门徒们吃最后晚餐的那一个楼，他们就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为着主能够搭救彼得，他们祷告。我们看见那一天晚上发生非常奇妙的事情，彼得被天使从他的睡梦中拍醒了，带他出来走到街上，彼得才醒起，他才清醒过来，原来他得救了。他第一件事想到呢，就是去找弟兄姊妹。那他到哪里去找呢？去找那些祷告的人。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最能得着扶持、最能得着帮助的是从哪里得着呢？是从教会的祷告聚会里面得着。好，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这个经历啊？我们在有限的年日，因着主的怜悯，我们和弟兄姊妹一同聚会祷告，实在经历了许许多多主奇妙的作为。我们可以讲说，真是充满了神迹奇事的路程。所以那一天那些祷告的弟兄姊妹，他们看见是彼得，我们看见那一位去开门的那一位姊妹呢，他看见彼得在门外敲门呢，一认出是彼得，他高兴着连开门都忘记了，赶快回去告诉那些在祷告的弟兄姊妹，彼得回来了，彼得回来了。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若是我们懂得祷告主给我们的祝福和祷告中的权柄，弟兄姊妹，我们会尽这个祷告的职分，教会啊，不能免去地上的苦难和试炼，但是在苦难试炼中，我们得着的拯救，我们得着的救恩，叫我们里面欢喜。这是我们看见呢，主喜欢人在祷告中来与他同工，好使他的行动和作为能够显明在地上。那么教会在各样的侍奉都需要我们这些属主的儿女愿意做主的仆人。我们知道了，在旧约时代，神拯救以色列百姓，他原初的心意是要所有以色列人从小到大个个都做祭司啊。所以在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主讲到我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到我的产业之地呢，是要叫他们成为圣洁的子民，使他们成为呢这个有成为祭司的国度这个祭司的国度就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国度的里面呢，每一个人都是祭司，都是神的仆人。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面，一面是神的儿女，另外一面呢，在侍奉中，我们都是祭司，都是神的仆人。 那么祭司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要学会和弟兄姊妹一同为着神的旨意和工作来同心的祷告，并且呢，在祷告中间，我们来寻求明白神在他旨意上他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怎么做这些事情，我们就照着神所带领我们的来向神祷告。所以刚才我们唱诗歌545首哈，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都喜欢这一首诗歌，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诗歌。好，弟兄姊妹，虽然这首诗歌呢是在100多年以前啊，一位在北美侍奉的爱主的仆人他写的，但是今天呢，我相信每一个被圣灵感动的神的儿女啊，我们也喜欢这首诗歌，我们也盼望这首诗歌成为我们的经历。有一次我在教会的聚会中在那个聚会中是一位很年轻的弟兄，他领诗歌他大概刚刚大学毕业几年而已。结果那一天呢，他在领诗歌的时候，他就选了这一首祷告的诗歌，我心里面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那天唱的时候啊，不仅被主的灵感动哈，另外一面呢，我也为我们的年轻弟兄会选这首诗歌而觉得喜乐。因为如果你不是喜欢这首诗歌啊，很多人唱不懂，但是你真唱懂了以后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职分。在这首诗歌的第六节，他说，教我祷告，运行在我的灵中，直到全人被你感动，感觉推动，在我里面祷告，直到显出我里基督祷告天上的基督。这首诗歌第六节呢，真是把教会尽祷告职分的那个意义和实行呢，把它写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神的儿女们在地上的祷告，是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把父神的心意，把基督要做的事情告诉坐在宝座中，在天上坐在宝座右边的基督和在宝座中的父神。这个是我们讲到教会祷告的职分，而这个职分呢，是托给每一个蒙恩得救明白自己啊，不仅做神的儿女，而且也是神的祭司的人。在教会聚会中，如果弟兄姊妹你有一点点的经验哈，有一点年日，就会发现教会中可能分好几种的弟兄姊妹。有的人呢是心里面火热的爱主，而且不论他自己方便不方便，只要主有事情，他都愿意摆下自己的需要，为着主而摆上。这些弟兄姊妹呢，是我们的榜样啊，是我们的扶持，也是我们的一个供应啊，因为呢，他们为着主愿意做主的仆人，因着做主的仆人，他们就服侍我们这些在神家中的儿女。那么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做儿女，平时呢也尽一点功用啊，有事务安排的时候愿意接受安排，愿意承担一些责任，但是呢在祷告的生活上面就比较放松一点啊。有些弟兄姊妹呢，如果他没有责任，他就不来祷告聚会啊，如果他个人没有需要，他也不来祷告聚会啊。那么所以啊，有人讲教会的属灵光景的 指标好不好啊，不是看听到的时候有多少人，也不是看教会呢办野餐郊游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教会属灵的光景好不好呢，我们是去看祷告聚会里面是灵里活泼和心中火热，是人多还是人少啊？有的祷告聚会呢后来变成了讲话聚会，还不是真正的交通，就是大家谈谈事情啊。有的祷告聚会呢觉得祷告没有什么话讲，所以呢就来读圣经了，那读圣经还比讲话好一点。但是真正的祷告聚会呢是每一个人都在灵中像祭司一样到神的面前来烧香啊，弟兄姊妹。所以刚才545首他这个诗题就是祷告乃是祭司在灵中向神所烧的圣香啊。但愿我们在主回来之前呢，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我们都明白，我不仅是神家中蒙爱的儿女，我也在神的殿中，在神的家里面，我是一个属灵的祭司。那么属灵祭司最宝贵的一个责任，就是我可以到神面前来祷告。好，所以我们要重看教会的祷告聚会。好，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呢，可以来办理人与神之间所有的事情。好，其中呢，小到我们个人生活中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难处、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前途，我们都可以告诉主。大到呢，我们可以为着国家、为着整个这个世界的环境，我们可以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相信呢，神在宝座中掌权，今天他借着圣灵是无往不透的，他许可一件事情发生在地上，必定有他的目的和用意。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需要来借着祷告明白神做这件事情的目的和用意，然后我们求神使他的目的快快的达到，照着他的原则做成他的旨意。我稍微岔出去讲一点点。这从今年大概二月份三月初开始，这个病毒这个开始在美国蔓延和流行。那么各地的弟兄姊妹呢，几乎都因着这个病情，我们现在在线上聚会。像我们今天早上我在西海岸，弟兄姊妹在东岸，我们在线上聚会。那么在聚会中呢，有很多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我们自己聚会不只是一个人，好多个人问这个问题，甚至连孩子也问。我们有一个年轻的母亲，她说了，她两个孩子上小学跟幼儿园，她说她每天跟她的孩子们一起祷告，睡觉前一起祷告，祷告了一两个月以后，这孩子就问妈妈，她说，妈妈啊，我们求主耶稣让这个疫情快快过去，我们都可以去跟小朋友上学，在学校玩，为什么主耶稣还不做呢？这个妈妈说她也回答不上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为着这些事情祷告呢？我们盼望照着我们的心愿，是就在恢复过去那样平安稳妥健康繁荣富足的生活呢？那么主为什么许可这一个病毒使得全世界或多或少的我们都被冲击到，我们的经济各方面都受打击呢？如果今天主把这些环境临到，而我们不明白主 要在我们身上得着什么。那么，即便主把这个难处挪开了，我们的心向着主，可能仍然是冷淡的，可能仍然是刚硬的。就好像呢，神借着摩西在埃及一次又一次的行神迹，为的是叫法老的心柔软下来。但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每一次这个一个灾难呢，被神挪开了以后，法老的心呢，又变得更加的刚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因为法老是被预备来做一个遭毁灭的器皿，但是今天呢，神把这个疫情许可他临到全世界。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讲，我们要求主让我们呢，主啊，让我们的心更柔软，让我们这个人更谦卑，让教会更多有能力回转到你的跟前，使你的儿女们在灵里面有真正的恢复，在灵里面有真正的力量来遵行你的旨意。弟兄姊妹，这是我讲到，我们在祷告生活中，怎样来尽那个职分？就像旧约时代的祭司到了神的面前来遵行神的旨意。如果一个神儿女们的聚会缺少祷告，或者祷告的生活、祷告聚会呢？变得软弱，那么这一个神儿女们的聚集呢，一定迟早会落进了仪文、形式、传统，还有枯干的软弱中，并且呢，在神的托付上面，这一个聚会就失职了，变成没有用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主耶稣上十架以前，那最后一周，他在耶路撒冷，但是耶路撒冷的人不接待耶稣。主耶稣每天晚上呢，都要出城到东边的橄榄山那边有一个村庄叫做伯大尼，在伯大尼有一个家庭接待他。那么每天主耶稣进耶路撒冷到圣殿里面去服侍，中间有一天呢，他经过一棵无花果树，他在无花果树上寻找果子，结果呢没有果子，主耶稣就说，从今以后你再没有果子了，人也不吃你的果子。结果第二天甚至有的地方呢记载，那一棵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了，告诉我们说，无花果它本来该进宫用的，就是按着时候结果子，因为主那个时候去寻找果子，并不是过分的要求。那个时候是快要到逾越节了，在犹太地啊，在3月底的时候，那个无花果应该有出熟的果子，叫人得着喜悦。像我现在住着院子里面，我们弟兄们就种了好几棵无花果。这个无花果呢，一年结2次。第一次是在春天的时候，就是逾越节的前后，那个结出来的果子它的情况就告诉我们说，到了7月底8月初的时候，第二批果子是什么样子。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在祷告的生活上面，我们要结果子，我们要尽职责。若不然的话，我们的聚会只好靠外面的方法工作来撑起来，那必定落进形式、仪文和传统律法的捆绑里面。接下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呢。我和弟兄姊妹稍微交通一点点教会祷告聚会的特点 我们读一点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一段经文呢，上一次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已经用过了。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好，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七节和第二十五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不住的祷告，第二十五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好，然后我们再读呢，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哥罗西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我们再读犹大书，犹大书只有一章哈，第二十节的后半段。犹大书第二十节的后半段，在圣灵里祷告啊，前面我就不读了，在圣灵里祷告啊，最后啊，读一下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不是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二刻啊，第三节到第五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好好，我想我们最后就这借着这几节圣经彼此的一点的劝勉。好，我们看见教会祷告聚会的特点呢，我们在希伯来书看见呢，我们先是借着主的宝血在主的名下聚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老练的弟兄姊妹，每次聚会前他们都早到，早到做什么呢？不是在那里聊天谈谈天气啊，谈谈家里面的事情，他们早到是聚在主面前，甚至有的时候是跪下来一同祷告。那么老练的弟兄姊妹每次一开口祷告，就来到主耶稣的宝血的能力底下，主啊，我们现在是借着你的血，我们的良心被洗干净了，我们一同到至圣所来办神的事情啊，弟兄姊妹， 这是教会祷告聚会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到至圣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来到神的施恩的宝座上面。啊，那个施恩的宝座啊，给我们的恩惠怜悯呢，是殷实的，是随时的，而且是呢，合适我们需要的。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四节到十六节告诉我们，我们在祷告的生活里面，第一件事，祷告的人就得着一个祝福，我们可以享受亲近主，享受神的同在，那是极其宝贵和滋润的。所以很多弟兄姊妹来祷告的时候很疲倦，祷告完了以后，整个人都醒过来了，活泼快乐，而且灵里面舒畅。第二个呢，我们看见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那刚刚信主得救蒙恩的教会，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祷告呢，祷告聚会是教会的一个属灵的工作，是众人一同用祷告来进祭司职分的一个机会，一个时刻。所以保罗告诉哥罗西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恒切的祷告，而且在此呢，警醒感恩，常常带着感谢的心。越多祷告的人，就越多有感谢的心；越多用感谢来祷告的人，就越多得着主的祝福和能力。那么第三个点呢，在圣灵里祷告，不是在人的意识里面祷告。有的人呢，个性很强啊，祷告聚会他一个人，从头都是贯彻他自己的意志，那是不对的。我们要学会在圣灵中祷告。教会祷告的时候啊，全体弟兄姊妹的心都向着基督，向着他的宝座，圣灵这个时候就清楚地运行在众人的心里面，感动，并且把祷告的负担，把祷告的话语赐下来。弟兄姊妹，这个祷告啊，就叫我们得建立，并且呢，我们看见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刚才我们读启示录第八章哈，那讲到这个第七印要揭开了啊，我们现在已经非常靠近第七印要揭开的时候，天使要吹号了，神的行动马上就要快速的在地上呢展开的时候，天上有一刻钟，有两刻钟，就30分钟的时间呢，安静下来。为什么天上这样安静呢？等着教会，就是今天你我这些属神的儿女，在祷告中与神同工同行，把神的旨意带下来。你知道最近呢，有很多神的儿女们聚会分裂了，为什么呢？有人赞成民主党，有人赞成共和党。弟兄姊妹，我们不是，我们住在地上，但是我们不是世界上的人，我们的国度是在灵里，是从天上降下来的，我们要求主的国快快的降临。我们求主呢，在这个国度的里面，赐下一位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做这样的人。我想今天早上呢，我就把主给我这一点点的负担呢，和弟兄姊妹彼此的分享和勉励。但愿呢，这些日子我们虽然不能够肉身相聚，但是我们在线上、在灵里啊，我们在祷告中相聚。愿主的旨意不仅被人明白、被人接受、被人遵行，并且让主的旨意快快的行开。我们一同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把心中的感谢、赞美献给你。你把你的名赐给你的教会，主啊，你也把祷告的权柄和职责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要用恭敬的心、感谢的心来到你的跟前。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在祷告的事上，在祷告的职分中，我们多有亏欠，多有疏忽，多有懒惰的地方。 主，我们求你用你的血洗净我们这些亏欠，主啊，好叫我们从圣灵得着帮助和能力，在这末后的时代，在这环境还有前面的遭遇不确定的时刻，主啊，你的儿女们能够一同聚集在你的名底下，一同借着你的血进到至圣所，一同在你的名里面来祷告，主啊，把你的旨意清楚的交通给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不仅明白你的旨意，并且照着你的旨意在地上来祷告，好叫天的行动能够借着教会的祷告显明在地上。主啊，你必要快来，我们愿你快来。我们求你在你回来的日子的时候，在地上遇见许多你的儿女们在信心中祷告，是警醒预备，没有进入迷惑，并且能够尽属灵祭司职分的儿女们，能够迎接并且欢迎你的回来。我们把赞美感谢都献给你，谢谢你早上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的话语，祝福你的儿女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